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新学员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跟上正法进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9日。我是一名得法不到2年的青年大法弟子，一直以来都是独自修炼的状态，想在此谈一谈自己独自修炼中的一些体悟。我从小接触大法，但常年因种种阻力和执着，一直没能走入到修炼中来。正式学法修炼后，不到短短2年，感觉自己已经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一、跟上大法的正法进程。我的修炼环境中几乎都是常人，唯一的亲人同修在自己得法不到2周就离世了。多年来，家人对大法的态度不是很友善，在亲人同修去世后，曾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情。虽然环境较严，好在有大法指导着我，师父也时时看护着我，点化着我。在中共仍在迫害的环境中，我学法产生的正念像一束笔直的光，引领我走出自己的修炼之路。刚走入修炼时，我怀着好奇心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同时也承受着去人心之苦，但总是在想着身边什么时候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同修呀。知道这是一个执着，有时候就不自觉地把它隐藏起来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也慢慢知道，作为修炼人是不能等靠要的，是不能对外物有依赖之心的。作为大法弟子，不管在哪里，都要把该做的事做好，完成我们应有的使命。在师父正法的最后关头，留给大法弟子的时间基本就是救人，所以在平时学法发正念之外的时间，我也会尝试去讲真相，但感觉不太会与他人聊天。有时我就会生出绝望，一想到中国还有大批的人没有得救，眼泪更滚滚而落。尤其是年轻人这个群体，对共产邪党和世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麻木不堪。有次天上下起小雨，我伸手去接雨水，雨水落到手掌心慢慢聚集，变成小水潭。我想自己个人力量虽弱，但就像在雨中伸手一样，总有雨点会落到手上，能救一个是一个。由此我对救人的事愈发认真起来。我也曾看到明慧网上有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同修，在大陆用自己的力量用各种形式救人，如擅长电子技术的同修会去发真相短信，想到自己好像会写些东西，不如写信制作真相信救人吧。我便在宿舍里放了一台小型打印机，随时打印资料。在独立打印制作发放真相信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强烈的急躁心、目的心、急功近利的心，正念不足，救人的效果就不会好。所以平时一定要保持修炼人该有的心态，平静安稳， 不能急躁。打印的资料一开始是选择网络上发的图片和文章，并不是明慧网上的。后经外地同修提醒，我越来越意识到明慧网的重要，现在正慢慢学会从明慧网上下载详实可贵的资料，如明白、真相等适合常人阅读的期刊。在大陆，发放资料要时刻保持正念，但也要注意安全。我知道有师父保护，但不可过度产生依赖心，不可觉得只要有师父在就什么都不怕，就可以为所欲为。一同修说他有次就是这样，结果发资料被监控看到，被迫害了。我才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个手拿大法书大喊不怕车撞的人，也许就藏在每个修炼人的心中，需要我们及时找出来。我有次发资料就过于莽撞，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真相信递给有缘人，幸好有师尊保护，那次有惊无险。后来我放下怨恨心、怕心，在平静的状态下写了一封给家人们的信，并将其打印出几份送给一些亲戚。信里谈到我所理解的那位同修亲人得脑血栓假象之后又去世的原因。这位亲人同修在生前多次钓鱼，实际是杀生，因为没有按大法说的做就不能怨大法。我曾给母亲做了三退，其他亲戚还没有。最近梦到我的许多亲朋好友去海中玩耍，可马上到了午夜12点还没有上岸，我很担心。后边看到波涛汹涌的海浪上空出现一个像西方地狱里长着翅膀的魔鬼，来收割那些还没上岸的人的灵魂。梦中还记得母亲就在我身边，其他人，尤其是一位邪党党员亲戚，还在海水中。希望亲人以及世人能认清中共，早日远离中共，不要再随着谎言去污蔑大法，破坏大法书籍。由于以往强烈的怕心、顾虑心，像制作真相信递给陌生人，将自己练大法的真相告诉家人这样的事，在过去想都不敢想，但因为信仰真善忍中的真字，我做到了。二，慢慢修掉磨人的消极懈怠心和安逸心。因独自修炼，身边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提醒，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消极懈怠，然后就让安逸心找到借口钻了空子。今天因为忙不愿意练功了，明天因为心情低落没怎么认真学法，时不时又与身边人发生口角，从而怀疑自己，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在自己身上。曾在面对困难时想，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把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去掉，尤其是那仿佛烙印在灵魂深处的私心，或许那些执着永远也去不掉了。这时大脑中生出一念，要对大法有信心，要对师父有信心，也要对自己有信心，过去的旧宇宙就随它去吧，那些生生世世积攒的不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吧。大法让我们进入新宇宙，做新的生命，我们就要对此有信心，认真清理掉那些干扰正念的邪恶。我从小就有些自卑，也总觉得自己修大法的时间晚，与同修们差距很大，有时一犯错就会自嘲，甚至骂自己蠢。后来我悟到，我是师父的弟子，我骂自己，师父是什么感受呀？而且我修得好不好，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修炼人，是世人说了算吗？是我自己说了算吗？其实都是师父说了算的。这样一想，我不愿再自暴自弃，不再对自己没信心。 修炼去人心是个反复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要认真学法，就是在往上走。凡事不可一蹴而就，不能急躁，不能因为自己犯一点错误而否定自己。我一开始完全无法双盘，能双盘这件事仿佛远在天边。学法时却总能看到师父说慢慢两字，且大法的动作也是要求缓慢圆。有次我跟舍友说自己盘不上腿的烦恼，练了这么久还不能双盘，舍友用温和的语气说，没事，慢慢来。我感到是师父在用舍友的嘴鼓励我。一年多时间过去，我慢慢也能够双盘了。双盘腿疼的时候，心也开始难受，一到这时候就又很难静下来，静不下来，腿感觉更疼了。有时没多长时间就把腿拿下来了。相比肉体上的痛，我感觉问题更多出自心上。当心已被外来的不好的东西影响带动，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很难会有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基底中讲的定下时会出现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修炼前，我的大脑曾大量接收来自网络的不良信息，即便修炼依然在接触常人的网络社会，有时是因为学习工作，有时则是因为执着心，脑子里充斥着大量乱七八糟的信息，让人很难入境。最近因为找工作，练功时脑子竟还在想，这个岗位好像可以让拎包入住，那个房子咋样，等等。有时候坏的执念多了，好的东西如刚学完的法，可能就会被执着所掩盖，忘记了。正念就起不来。因独自修炼，身边没有其他同修的提醒与陪伴，需要更多的定力与耐心去修炼。尤其是比较爱接触网络社会的年轻人，很难不被网络所诱惑。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这么难得的机缘中，我想还是要把握自己。修炼是一个极其需要耐心、需要坚持的过程。修炼初，我都不知道三件事是什么。一开始以为发正念一定要盘腿，所以在学校白天很难有机会发正念。而且那时自己对于早上六点发正念根本都不考虑，觉得一定起不来。结果最后只有晚上12点发10分钟正念。后来我逐渐明白，发正念就是运用功能主施正法，清除邪恶呀。现在基本能做到每天四个整点发15分钟正念。我的贪婪心很重，有时早上起来发完正念又睡过去，再一睁眼已经过去好久，这就往往会错过早上练功时间。现在尽量做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后睡觉，早上六点起来发正念，发正念过程中也慢慢让自己平静清醒下来，然后练前四套功法，尽量每天都把该做的做好，学古人的今日事今日毕，不拖延。有次因缘巧合遇到外地的同修，即便不说话，也能感觉到大家与常人不同的那种温和亲切的场。与同修交流更是感觉到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银二五祖，大法弟子真的都在大法之中，即使是独自修炼，该学的功课一点都不会落下，该做的该完成的师父一定都会安排好的。不过在接触了外地的学法小组后，参与了集体练功学法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同修中有练功睡觉的，也有学法时睡觉的，一直在点头，整点的发正念音乐即使响了，也是听到了， 没有坐下来发正念的意思。有同修动员其他同修去帮忙解救内地被绑架的同修、签名等活动。我听到有位同修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用？但同时我也看到一位同修穿着清秀的连衣裙，我以为是30多岁。聊天的时候他与我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刚走入修炼，现在已经退休了。原来他已经50多岁了，脸上颈上却一点皱纹都没有。他笑眯眯地说，这就是大法的力量啊。他说他已经背了20多年法了。当我问他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时，他坚定地回复两个字，觉法。我深感缘分的奇妙，也非常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次机缘。原来与其他同修学法、练功、交流是这样的感觉。此时我的心态已趋于稳定，不会像修炼之初拥有一直想见同修的兴奋感了。看到外地同修的种种表现，有时也在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修炼如初，每天有没有坚持做到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的事有没有放在心上。我悟到，人在修炼过程中很容易忽视安逸心，它往往隐藏在人对生活的追求上。常人追求理想的生活是正常的，因为这符合常人的理，而修炼人的得与失，师父早已谆谆教诲过了。修炼人要拾取坏的东西，各种执着心，其中就包括安逸心，那种想满足各种欲望的心，那种只想逃避痛苦和麻烦的心。但修炼人要是只想走捷径的话，能真正的让自己提高吗？最近脑中一直在思考未来，想未来我要去哪里呀？我理想的生活环境呀？说不定找个对象什么的等等。但这都不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想的，因为师父早已安排好了我所有的修炼路。我们失去的是执着心，得到的却是常人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还要在意所谓的人生幸福感呢？三，放下追求自由的执念。与外地同修交流的时候，有位同修问我，为什么不离开大陆，来这边融入到大法中，赶上学法进程，多好。我微微笑了一下，对于是否出国这一问题，我已经思虑很久了。几年前就有想离开的想法，那时还未修炼，但命运的安排还是让我留在了国内，而且父母家人也都不愿意让我离开。修炼后，我悟到一切都是机缘安排，这条路不是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但有时还会执着，尤其是看到共产邪党依然在迫害大法徒，活摘奇观依然在进行中时，我感到非常害怕，非常愤怒，有时想自己去国外会不会可以更好的证实法。这些思想反复徘徊，直到做了一个梦，梦的场景就是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房间，邪党派人敲我家的门，我在自己的房间中听到了，很是害怕，就想把房间的门关起来，但是怎么也关不上。奶奶就站在房间门外，但我全然不顾他们进门会对家人怎么样，害怕的一下从窗户跳到了外面，逃离了家。醒来就思考，我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全然抛弃掉自己的责任，把老人留在了充斥着邪恶的家中，自己则撒手跑掉。对应在现实中，就是想出国，想离开这个罪恶之地，而不顾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不顾这条修炼路是怎么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 我几乎没考虑他人的感受。后来用大法对应寻找，发现总有一个理由，即追求自由。回顾过去，当我走入修炼，知道邪党的真实面目时，心里是十分痛恨邪党的，所以对此有种急切想逃离大陆的心。从小自己就很不喜欢被束缚，多年来的成长看似都是自己选择的，直到知道了中共的谎言，觉得在这片土地上一刻都是不自由的，那种感觉起初让我想抓狂。但是修炼人是要放弃一切执着的，不管是对邪党的恨以及看似美好的自由。在常人看来，自由当然是好的，但是在人间，谁又能做到真正的自由呢？修炼人怎能在人间追求所谓的自由？即使有人腰缠万贯，他也难保不会生老病死。相反，即使有修炼人身处牢狱，他依然能够对一切磨难淡然处之，保持极高的心性与境界，不在意世间的一切得失，我们又怎会说他不自由？想明白后，感觉自己不是非离开不可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很窄，但很正，走好这条路就好，其他一切都不要考虑。而且最近越来越觉得中国大陆这片土地是磨练人心的一个大炼丹炉，能够在天地间这样的机缘与造化中磨练自己，我觉得也是十分有幸了。看到外地的同修，觉得一个个很亲切，似曾相识。我在想，如果上天把我安排到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我能不能做好自己的角色？欧洲、美洲、亚洲、澳洲，我能不能？答案是能。我会尽量在任何国家做好我应该扮演的角色，但我今生生在中国，家乡位于环渤海地区，与师父的家乡挨着，我能看懂中文，理解中文，能直接阅读天法，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机缘与造化吗？我应该珍惜感谢师父赐予我的一切机缘，而不是想着逃避。况且在这里，也许会有许许多多缘分需要了结。我会也能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兑现誓约，不负使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